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书泼，我是泼小编。身为泼泼的铁粉，你一定常常看过那个18禁警告启事，但泼泼里面的18禁比较多都是血腥和暴力的。至于那一种可以色色的，大家知道要去哪里看吗？没错，就是我们泼泼的另一个网站泼18。我们今天邀请到泼18其中的两位编辑路边还有西西来跟我们聊聊这个禁忌的话题。
嗨，我是路边。
嗨，我是西西。
但是要提醒一下，未满18岁是不可以购买还有浏览这些作品的哦。如果你还没满18岁，听完这集之后，好好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吧。那想请问资深的两位小编，在网站上看过最特别的题材是什么？
特别的题材，因为我。应该说有印象的书籍都是开战的时候比较早之前的书，
是。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人鬼，就是女主角是人，然后其他的男配角什么都是鬼，
真的哦。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男主角跟一众的男配角，然后全部都是鬼类，然后因为泼18网站性质，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很开心的事嘛，
对，是 NP 吗？
啊对对对，
哦，是 NP，
对，
好。
然后你就想说，哇，哇，突然呢，他们就会写什么什么什么热热的圈圈，然后他在这边就变成冰冷的圈圈，然后想说，哦，
哦，所以他的鬼还是人的状态呈现的
不，
吗？
就有一部分是一开始是这样，那后面就有更多不同的花样，然后你就想说，就当时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哇，作者的脑洞好大，我都没想过。
了解。
然后再说一个的话，就是，看到很特别的题材。就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作品的作者，他选择用第二人称的方式写剧情，然后他写，而且除了这点之外呢，他还会就是写了一个故事之后，他最后每一章结尾就会有两个故事走向，然后他就会给读者选，你们要选 A 还是选 B？
他是让读者去选
对，
故事的发
对，
展。
然后他就给他们一段时间开放投票之后。然后他就会选择票数比较多的那个剧情继续往下写，就是那个作品跟读者的互动非常的紧密。
那其实也不错啊，就是可以完全参与到这一个故事。
对，然后我是觉得那个书也真的是蛮好看的。
那西西呢？西西有看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题材吗？
我最近刚好有看到一个反套路的题材，然后他是讲豪门离异。一般来说，讲到豪门的那种世家爱情，通常都是奔着结婚而去的嘛，就是那种世家联姻那种。可是他这一本写的是为了世家联姻而离婚，很酷。我就觉得就是在一众我看就是看多看那么多爱情故事中，他突然写这种比较反套路的故事，我就会比较觉得比较特别有印象这样子。那我就讲一个比较普遍级的题材这样子，因为去年不是疫情还在。就是还没结束嘛，所以去年的时候站上就会很多写那种疫情相关的故事，对，所以就是你就觉得哦跟得上时事的这些作者们，对，
就是类似被隔离在一
对
起，
啊对啊对
然
啊，然
后
后
就
做快乐的事这样，
每天就可以色色这样。
对。
了解，那我想问问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编辑注意到他们作品的这个小技巧？
漂亮的书封，然后不要有太过于黄暴的书名。
应该说比较有想象空间的书名，
对，
就它可能是一个很优美的书名，然后你就很好奇说它取这个书名是有什么意义，然后你就会想点进去看。
了解。
啊，书封真的也是，就是好看的书封，也是比较吸引我们会点进去看的，一个 一个
诱因，
对对对，
对，
是
小编喜欢比较漂亮一点的书风。
我是觉得有时候他们在放一些迷因书风也是蛮
好的。哦，对啊，就是对，有些人会用梗图当书风，就是、
你就会觉得说，嗯，这本书是有什么故事内容吗？怎么会放这个书风？
那有没有比较内容倾向的东西会比较吸引你？
嗯，跟就是刚刚讲的那种题材也是一部分，或者是就不要一上来就一定很明显就是那种我就是要快乐的色色
哦，
但就是要有一点感觉上你
要
跟我讲故事的感觉
哦。 OK OK， 好，那这个其实就可以接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已经邀请到 Poi 吧其中的两位小编，那我们就来聊聊情爱文学跟色情文学的差异。那 Poi 小编自己是觉得情爱文学跟色情文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就像刚刚西西说的，色情文学就是一上来就可以色色，完全没有逻辑的就色色，但是情爱文学可能是有其他多一点点的内容在，比如说 PO 小编很喜欢的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对，那路边跟西西觉得这两个情爱文学跟色情文学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我们有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
是
因为我们有稍微做了一下功课，但是就发现其实没有情爱文学这个文学分。
对，我觉得我它比较不能到文学这种，就文学的一种分类，对我来说它是比较像是一种书写的方法，就是你怎么去说这个故事。就比如说它就是完全没有剧情的那一种啊，就是刚刚讲的色情，然后它就是比较纯粹的宫口啊，纯粹的色欲肉欲这种的，
是，
那就是这是我对我自己就认为这是一种色情的书写方式。那如果是偏情爱一点的呢，它就是有感情的故事，那就是比如说有可能有爱情、亲情、友情这一类的，那情欲也是它其中一部分这样子。
但其实有一部分有一个文学的分类叫情色文学，那你们觉得情色文学跟色情文学有差别吗？
差蛮多的，就是我有先去稍微看一下什么叫情色文学。
是，
那它的定义是用文字叙述形式的情色作品。那它除了描写就是信息里的这个部分之外，它还要足够反映社会时代背景的相关讯息。
哦，
如果它只是单纯描写肉体或是感官这种刺激读者性欲的话，就只能称为
色情文学。
对，它就是没有办法在文学范围内，所以情色文学它还是会反映一些时代背景的相关资讯，比如说中国的金瓶梅，或是日本的失乐园。
失乐园也有。
嗯，对。
那你们观察到的情爱文学跟色情文学有什么分别？
他刚刚有讲。
对啊，就我刚刚有讲，我的分类就是剧，就是一个是比较就是真的很就是纯粹的抒发你的性欲这样子，
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除了你本身的性欲这一块，它还有包含其他的感情。对，
了解。
对对 对， 对。
那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那我观察的话，我是觉得这两个好像都会有大尺度的床戏，但是情爱文学会更多在推进剧情，然后描写情感，或者是角色心理在每个阶段的变化。
是，
而且他会比较注重在女性角色的心理变化跟感情变化。
哦，那 PO 一八上面比较多是色情文学还是情爱文学？
差不多
一半一半
。嗯，是哦，所以
因为这两个文学其实都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它都是有人会去看的。
嗯，
所以我觉得站上就真的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大家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对，依照他们需求这样。
可以偷偷问一下西西跟路边比较喜欢哪一种吗？
我喜欢有点剧情的东西。
哦，你喜欢有剧情的。
我看什么状况啊？
看什么状况？
对啊，今天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OK， 好。
有时候是不想要动脑啊，就你就只是想要爽一爽，
图个快乐，
图个快乐。OK。
工作的时候太忙了，然后就会想要看一点。
哎，对，讲到这个，那你们在。因为你们两个都是 PoeBar 里面算是非常资深的小编了，那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要怎么不就是不会脸红心跳的在上班看这些内容啊？
其实一开始在看这一些书的时候，会脸红心跳没有错，但你知道看久了就不太会有世俗的欲望，这也是有点职业伤害。
当他卸工作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他有什么想要让你觉得快乐的因子了，他就是一份工作，你得做完它。
那你看多了，你可能就会
麻木啊，
或是开始看见就是不同方面的事情，就不会着重在做喜欢的事那一块，会着重在别的地方。
例如剧情走向。
或者是作者的脑洞，
嗯，
我觉得作者真的都很有天分，
很有天分，
没错。
是他们会写一些很特别的题材吗？
除了题材外，剧情也会让有点意想不到。
对、
所以 PoeBar 上 PoeBar 站上的属性其实，虽然主轴是色情，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值得挖掘的东西。
我分享一个我最常在网络上看到讨论 PoeBar 的一句话，
是
说他们都在绿色的网站找肉吃，然后在我们 PoeBar 网站找剧情看。
哦，哇，这个注解下的还不错哎。那你们自己有没有特别喜爱的情爱类文学或色情类文学呢？
哎，因为我就是那个时代有点久远，所以因为我不能说我特别喜爱，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色戒。
哦，色戒。
因为其实色戒上映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年，然后那时候我在我知道这部片是因为我在安亲班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师
在讨论
补习班老师，他就在上面就大声跟同学说，你们知道色戒吗？你看梁朝伟的屁股，
真的，补习班老师在课堂上这样讲，
说什么梁朝伟的屁股，然后怎样，然后我想说，这个是上课可以讨论。所以那时候当下的时候是没有看，我是就只有成年了之后才去把它找来看这样子。
嗯，
然后第一次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原来。这么大尺度的吗？
对，听说汤唯在里面是有露的，
三点全露、
三点全露。
嗯
，OK，
有删减版哦。
对，都会有删减版。
我们是上没删版的。
哦、，OK。
然后印象深刻就是原来他这么大尺度，
嗯、
然后可是因为我看了不止一次啦，
嗯，
然后就是事后有。隔了很长段时间就再重看了一次，
嗯，
然后第二次看的时候就是对他里面那个男女主角眼神的交汇非常的印象深刻。
哦，就真的是比较注重在剧情这部分。
应该说他们在眼神中流动了很多感情、
哦、
但他们的感情不是什么我喜欢喜欢，我是那种有点在暗暗角逐的那一种。
了解。
对，因为
他们的时代背景啦、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男生在处于比较上位的地方，可是后来你这样慢慢看一下，他们就是在互相试探，然后就是做一些感情沟通或流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底谁，就是因为你就很想知道到底是谁输谁赢这样子。
哦，就是在床上是谁输谁赢这样吗？
没有啦， 感情眼神中，
眼神中，
感情上谁输谁赢，好不好？
感情上，
什么床上？
哇，人家色戒的，人家色戒的那个，
这个只看格雷，只知道阴影。
好，那换西西。
我呢，我是因为我是个看言情小说长大的孩子，
是，
所以我的这些启蒙呢，可以说是从言情小说开始。
哦，
尤其是很早期那种便利商店的那种口袋小说，
哦，39元的那种，
租书店那种，对，租书店那种一整排的言情小说，那是我的色色启蒙，因为那时候那个时代对色色这东西的管制嘛，控就是这部分的没有那么的
严格，
然后很多标签都不是那么明显，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常常看了之后不知道它是十八禁，
哦，
然后等到很久之后回头去查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十八禁这样子。
了解。
然后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叫帝王的宠妾的言情小说。
哦，帝王的宠妾，他在讲什么？
啊，超级天雷滚滚！我
你事后看觉得天雷滚滚，
对，事后想很天雷滚滚，但是当下看的时候觉得还挺爽的，但应该不是我们站上的人会喜欢的，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很虐。他，我先讲我比较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不会全部交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女主角他们算是身份上是有点对立的，
是。
然后女主和男主一开始好像是有一点互相厌恶的状态，
是，
有没有喜欢对方，是，而且是甚至有点骄傲的。但后来女主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记不清，但是女主就是后来就是落入男主的手中之后，被男主囚禁，然后男主还把女主喂成了药人。就是他有虐女主，还有对女主不好。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剧情的时候，我觉得好震惊啊！而且因为他喂药人的过程也都有点，就是要上十八那种，不太
是
比较暴力那一种。
OK， 所以他喂药的那个成效是，
他就是把女主喂成药人，而且还让女主就是中间也有一边喂女主药，然后一边与女主色色，结果女主就怀孕了。结果还真的有把小孩生下来。
好，
有什么听起来很开心，
还蛮开心的。我觉得这本书应该蛮好看的。
那也要对，就是对地，就是自己要地雷的那个范围要大一点才看得下去，不然这本其实还蛮多天雷滚滚的地方。反正就是女主怀，就是在身为药人的状态下就怀孕了，然后生下来小孩夭折，因为是药人嘛，所以她吃了很多药，然后包含一些比较有毒性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激烈的药，然后所以小孩子就在那种药性下生产出来，就全身上下就是不是完整的小孩了，
是，
他就是因为应该中毒，然后就反正小孩子就夭折了。然后我的记忆大概就停在这个地方，但因为这个到这边都让我觉得真的是太震惊我了，所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个剧情。而且因为到这边我都觉得都是很适合，这完全就是R18剧情，它包含着色色，也包含着一些
暴力
口的东西。
哦，了解了解。哎，这一本书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
我觉得不要轻易打开它，
不要轻易打开它。好，那PO小编自己分享一下，我其实是还未成年的时候就看格雷的50道阴影，但对，它是限制级的。诶，它是限制级吗？它是辅导级的。
你说电影还是小说？
电影
好像是辅导级。
对，电影是
辅导级，小说是限制级。
对，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的年龄还没有到真正可以看那部电影跟那本书的年龄，所以我看完之后其实有被震惊到，就是哇，大人世界原来是这样吗？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觉得为什么分那个年龄分级这么重要，因为它真的有可能会摧毁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
他有小众性癖吗？
对，他有小众性癖。对，好，
那你 成年之后有去看他的续集吗？
有有看续集，我三集都有看完，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色色版的《暮光之城》。
嗯，
对。
那你觉得那个总裁怎么样？
很帅。对，我觉得很帅。他那一段时间可以荣登我觉得最就是前世界前几帅的名额。
帮PO小编在线真男友，
不用
条件总裁，
条件总裁，但是不能超过35岁，
要很帅，
格雷的标准
要很高。谢谢谢谢路边乱帮我征友。好，那今天谢谢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也分享了很多PO 一八上面的大小事，还有自己喜欢的色情作品跟情色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时光胶囊的部分。今天要念的是来自米娅的《夏日的汽水》。夏日的悸动如同汽水的泡沫一般热烈。还看什么书呢？陈子孝的篮球赛就要开始了。夏庆拉着自己好友的手，努力说服他去看男神的比赛。好嘛，他99才上一次场，不去看就太可惜了。陆威拖着塞子，回想昨天晚上陈子孝像只大型犬一般黏在自己身上，讨着要加油。明天就要比赛了，陆威你还没跟我说加油呢。少年的软发磨蹭着他的肩，双手紧紧地搂住他，像是贪恋着他身上的每一寸。喂，又不是第一次比赛了，身经百战的陈先生连这种班级篮球赛都会紧张啊。陆威笑着回答，不过是想要你跟我说声加油罢了。行行行，陈子孝先生加油。闻言陈子孝越发的抱紧了陆威，然后不要脸似的提出了下一个要求，那你明天会来看我吗？陆威愣了会说，你的小迷妹这么多，用不着我去吧。陈子笑不满了，可是我只想你来，你来我才有动力啊。最后实在熬不过他的软磨硬泡，陆威松了口，明天有时间就去吧。陈子孝笑了，接着对他说，那如果我赢了就公开行不行啊？陆威红了脸，他也不是不想公开，可他害怕因为陈子孝太受欢迎了。而陈子孝像是知道了什么一样，搓揉着他的发尾说，你不用太担心啦，有我在不是吗？陆威的脸更红了，推了推他说道，赢了再说吧。陈子孝喜上眉梢，露出得逞的表情，说好了啊。回过神来，陆威想，那就去看看吧。所以表面上是抵不过夏庆的请求，事实上是自己也想去看比赛。就这样和夏庆勾着手去了体育馆。到了体育馆，陆威才是真正了解了陈子孝的魅力。不少女孩子坐在一块聊着陈子孝的种种，还有一些人喊着陈子孝的名字正在帮他加油。正想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时，在场上暖身的陈子孝转过头，猝不及防地和他对到了眼。他看着他，勾起一抹很浅的微笑。坐在陆威前面的两个学妹开始小声的讨论：“子孝学长刚刚是不是在看我们啊？ 我也这么觉得。你说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对，你没看到他刚刚笑了吗？陆威的嘴角微微上扬，只有他知道陈子笑是在看他呢。陆威，陆威，陈子笑刚才是不是看向这里了？啊，忘了自己的好友也是陈子笑的小粉丝了，是吧？他假装淡定的回应。而且你不觉得他的眼神有些温柔吗？要是他有女朋友，那他女朋友一定很幸福吧？夏庆顿了顿，转了语气。可如果他有女朋友，我大概会很难过的。陆威捏了把冷汗。要是让好友知道了自己就是所谓的那个女朋友，他应该会被夏庆，哦不，是全校的女孩给出征。再次和陈子潇对到眼时，是他要上场前，若有似无的眼神朝他看去。陆威心神领会，用嘴型对他说：“加油！”哔哔，比赛开始了。尽管陆威有十足的把握，相信陈子潇一定能获胜，可他还是有些紧张，悬着一颗心看了整场比赛。陈子笑在球场上像极了一只猎豹，身手矫健且毫不留情。他的男孩呀，正在挥洒自己的青春呢，耀眼的像颗星。他觉得自己又更喜欢他了。哔哔，哨声再度响起。是的，比赛结束了。而陈子笑的班级毫无悬念的拿下了比赛的冠军，不少女孩正在为他欢呼，因为他不止包办了几乎所有的分数，连防守也是数一数二的好。而随着陈子笑的目光镇定，陆威的心开始扑通扑通的跳着。他真的要公开关系吗？如果他的思绪还没整理好，就被陈子笑给打断了。陆威，我赢了！陈子笑做出了大神功的手势，朝陆威喊着。他的脸仍然滴着汗水，球衣因为汗水的关系贴着皮肤，勾勒出他的好身材。陆威的脑子嗡嗡的响，好像四周都没有了声音。看着他紧张的样子，陈子笑又说了一句话：“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陆威好不容易找回自己的声音，又被陈子笑新的一句话打乱了节奏。身旁的夏庆眼睛早已瞪得像颗铜铃，嘴巴微微打开，就这样注视着他。陆威抬起头看着陈子笑，脑中闪过很多画面。他们刚在一起时，他们做过好多好多的事，以及每次陈子笑想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总是逃避的自己。陆威，该面对了。而且你不是也很想让大家知道陈子笑就是你陆威的吗？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是啊，答应过你的。陈子笑在听到他的回答后，跨步走上了观众席，不顾周遭的舆论声，走到了陆威面前。身高的差距让陆威不得不再把头抬高一些看他。陆威的耳尖泛红，手心的汗更是不止。陈子笑看着他，早在他回答他的问题后，他就知道陆威不逃避了。满腔的欢喜让他想要立刻站到陆威面前，紧紧地抱住他。而陈子笑也确实这么做了。一片惊呼声中，他将陆威拉进怀里，然后说了十个字，让全场沸腾不已。他说：是的，我和陆威在一起了。 说完后带着露薇快速离开体育场，留下人回不了神的众人，包含仍处于震惊中的夏庆。到了体育场外，露薇脸上的嫣红未退，她倚着陈子孝的胸膛，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心情慢慢的平复。露薇很棒呢，有信守承诺。陈子孝捏了捏他的脸颊，然后继续说，既然表现得这么好，该给点奖励是吧？没等露薇反应过来，他吻上了他的唇。在夕阳的映照下，他们的影子重叠在了一块。露薇悄悄地笑了，好幸福呀。PO 小编今天选了这一篇 Mia 的夏日的汽水，因为真的觉得这一篇文写得很青春，也写得很有夏日的氛围，那一种夏日无忧无虑很快乐的学生生活的感觉。恭喜 Mia 入选。接下来还有两集 Podcast， 第三季就要结束咯。我们会持续打开时光胶囊，让大家有更多的好故事可以听。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